姐妹午安。距离 Milton Keynes 呢一度咧，揸车大约系半个钟头咧。喺 Bedford B E D F O R D Bedford 南边有一个小镇叫 Elstow E L S T O W。呢个 Elstow 咧系英国作家 John Bunyan 约翰本人嘅出生地嚟嘅。John Bunyan。John Bunyan 咧係有一本好出名嘅著作，係 Pilgrim's Progress， 中文嘅譯名咧就係、是《天路歷程》。喺英國文學史上邊咧，呢本書係好經典嘅名著嚟噶，係出版咗咧已經有三百幾年，已經係翻譯成為咧二百幾種嘅語言嘅版本。喺全球嘅閱讀嘅人口咧就僅僅次於聖經嘅。咁呢本嘅書咧就係、是、以預言式嘅小説嚟到做題材。是寫基督徒他行走天路的時候呢，路途上面所遭遇的種種的試煉和困阻。全本書呢就分為兩個部分的。第一部分呢就是有一位的弟兄，他是從聖經裏面得到啟示，他認罪悔改，逃離了一個叫做毀滅之城，接受了十字架的救恩，就成為了基督徒了。他奔走這條的天路，歷盡千難的很多的危險，最终去到的目的地就是美妙的天城，在那个地方他能够享受上帝所赐的福乐。而第二部分就是接续篇，就是描写这位的基督徒，他的太太，他的妻子是决志信主之后就带着他们的孩子离开了那个毁灭之城，又走到上去那个天路。在那个路途上他们几个就战胜了很多的诱惑和危险，亦都培育咗咧敬虔嘅后裔，建立起基督化嘅家庭，咁使到咧美好嘅信仰能够传承。呢本书历世历代咧好多好多嘅读者咧得到得益嘅。我哋自己身处嘅困难嘅环境，如果你睇呢本书，可能都得到一啲嘅激励，就系、是、喺永生嘅呢条好有价值、最有价值，但系都好难行嘅一条道路上边咧，能够继续勇往直前，直至到我哋见主嘅面。咁我就借用咗呢本书嘅中文译名做今日嘅讲道题目，希望咧我哋一齐去思考，我哋又点样行我哋呢条嘅天路历程咧？亦都系透过今日讲道嘅书卷《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二章嘅上半段，讲述但以理佢面对一个好尊王嘅皇帝，上帝咧佢系好奇妙嘅，为佢开咗几条嘅路啊！亦都系会俾我哋有激励嘅。我将但以理书咧第二章嘅一至十三节分成三个段落，分别咧系一至十三节、十四至十九节，同埋咧最后嘅二十至二十三节嘅。首先头嗰十三节，我称之为咧系奥秘嘅道路，一条奥秘嘅道路。十三节头先大家咧好多谢大家一路去读好长嘅经文啊，但系如果谂翻个过程呢十三节咧。原來的焦點咧，來來回回咧都是對話嚟嘅。嗰、那個對話咧就係、是、描述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佢因為發夢咧而搞到心煩意亂，就要求一班嘅智慧啦、有知識啦、有一啲學問嘅人咧，為佢解開佢夢境對佢嘅困擾。咁十三節嘅經文咧讀落去咧，嗰、那個節奏好急促，好大好大嘅張力嘅。就好似一個追逐的環境，皇帝是那個追捕者，就追住他的那班的下屬，氣勢是很凌厲的。最後這班人不能夠解開他那個皇帝夢的困擾，於是乎皇帝呢就下令去殺了所有巴比倫裡面的智慧人，就連但以理和他幾個的同伴呢都受到牽連的。咁當我哋稍稍去感受一下，從經文之中感受一下三輪嗰個嘅對答之中，就完全感受到呢一個皇帝咧嗰種嘅尊王同埋咧不留情面嘅本性啦。喺第三節嘅時候咧，我哋見到咧王就對佢嗰啲下屬講啦，佢話：我做了一個夢，心裏煩亂，想要知道是什麼夢啊！其實佢都未講俾嗰啲下屬聽咩夢，但調翻轉要求。他班下屬去講個夢出嚟，係非常之唔合理嘅。然後接住兩次咧， 個皇帝都係重複一樣嘅要求，就係、是、要求呢一班嘅智慧人講翻出夢嗰個內容，但係咧仲要加上好凌厲嘅、好嚴苛嘅、好唔合比例嘅懲罰啦。喺第五節嗰度講到有一個字啊，佢話：你哋如果唔將嗰個夢講俾我聽，就會被凌遲。凌遲呢一個字喺第五節嘅下半節，凌遲嗰個字係意思咧，係將成個人咧斬成一撅撅啦，將佢肢解咁嘅意思啊。而且咧到後半節嘅最後嗰幾句就話：你們的房屋必成糞堆，意思咧就係將佢哋嘅財產沒收咗，咁冇屋住，咁呢班人就會變成露宿者。咁雖然皇帝咧，佢喺第六節嘅下半節有講到噶，嗱，如果你哋係解到個夢俾我聽，你哋係會得到賞賜。但係相比於前邊佢嗰種好嚴厲、好壓倒性嘅懲罰咧，已經係令到呢一班嘅智慧人好恐懼啦。咁跟住我哋再去到咧第三次嘅對話，就喺到第八至到第九節啦。咁都係重複翻嗰啲要求噶，皇帝都係要佢哋去講翻個夢境出嚟。但係今次咧都係蠻不講理嘅。佢點解蠻不講理咧？原來佢推測佢嘅下屬佢嘅動機啦。佢話嗰班下屬，你哋是故意拖延，而且咧你哋係彼此串通。啊，仲有就話佢哋咧係胡言亂語，跟住又再講多次咧。如果解說不到我夢就會受到懲罰。那這班智慧人在一個這樣的狀況之下、有一些智慧出來，他講了一番幾句很有智慧，但其實都是常識的說話，就是第十和第十一節了。加勒底人回答皇帝就說，喂，世界上沒有人能夠解釋到王你所說的事情的，從來沒有君王、大臣、掌權者向術士、巫師或者加勒底人問過一個這樣的事情。第十一節，王所問的事很難跟住那句很重要了，除了不與血肉之軀同住的神，沒有人能在王面前解釋。其實很有智慧，除了不是血肉之軀，有哪个能够解释到皇帝这个这么大的难题呢？不过皇帝是没有接受到他们的提醒的。跟着在第十二节的时候，王是很生气，大大震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第十三节就是这个命令发出之后，智慧人就要被杀。结果呢，有些人就走去找但以理了，找但以理和他们的同伴要去杀他们。皇帝那份的震怒，然后作出极之残暴的指令，下令要杀所有智慧人，没有一个能够逃脱得到。如果我们看回十三节的经文，那个背后只不过是一个皇帝发梦，一个人发梦，你想想发白日梦我们又会有，昨晚都可能会发了梦。发梦是什么一回事呢？原来现代人都是讲出发梦只是我们在一个睡眠的状态，一些潜意识的影像或者是一些活动而已。不过呢，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特别的讲法的。在旧约圣经里面，梦和异象这两个词通常都相提并论的。原本的文字，原本的文字希伯来文呢，这两个字梦和异象呢，那个字根，那个 root 都是有看见的意思。看见即是透过梦境，透过异象，人去看见。看见什么呢？看见上帝，看见上帝的作为。透过梦境，透过异象，能够看见上帝的。而梦这件这个的状况呢，在但以理书也都有很特别的意义的。第二章我们今天只是讲了头那二十三节啦，但是第二章的下半段就是24至45节，但以理就是解开了皇帝在上半段对梦那种的疑惑的。那但以理先就是帮皇帝去讲回个梦境出来，然后就解释了梦境背后的意思。但以理呢，其实是为皇帝解了两次梦的。那这一次呢，第二章那里是第一个梦。 这个梦很奇怪的。一个很奇怪里面呢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像，我形容它好像一个超合金一样的。那这个像呢就由头到脚分别是 用金银和铁泥这几种的材料原料来到是去造成的。那意思就是呢就是指到在历史的进程之中，巴比伦这个帝国之后有三个帝国先后兴起和灭亡。巴比伦帝国之后有三个国，一般的圣经学者都研究呢巴比伦之后那三个的帝国就是马代、波斯和希腊。但是梦境的重点呢就不是这四个地上的国家，他们虽然都曾经强大过，那个重点是第五个国家，第五个国是会打碎先前那四个国。我们看一下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最后那节经文44节怎么说呢，他说当诸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个永不败坏的国度，永不败坏的国度，而这个国度呢必不归给其他百姓，却要打碎灭绝所有的国度，存立到永远。这个就是第五个国。但以理书的梦就是让人来到是看得见上帝，看见上帝在历史里面的作为。而但以理书的全卷书是有12章，当我们读到去第下半节7至12章的时候亦都有其他的异象的。如果你看过但以理书你就发觉哇那些异象很奇怪很难明白的，似乎很蛮力。但是如果你将7至12章的那些的异象和现在这个超合金的大象摆在一起的时候呢，哦，原来可以配对到的，都是指出呢有几个国家有几个帝国先后兴起然后灭亡，最终是上帝的国传到永远。如果讲回但以理，但以理他一生的年日由十几岁去到巴比伦到80几岁，或者他再长命一点，他一生的年日是见不到第五国出现的。但是书里面但以理书里面最后一节他是总结了但以理的一生。在但以理书的最后那节就是12章第13节总结了但以理他怎样来到去敬畏上帝。至于你，其实是讲但以理，至于你但以理，你要去等候结局，你必安息，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等候70-80年在等候，等候是信心的表现，是深信上帝在他的时间成就了他会将来发生的事，甚至相当有他的时间的。但以理他是身处于一个流亡的国家巴比伦，他自己的国家已经灭亡了，流落异乡，即或在他一生之中很多次都被当时那个外邦的皇帝来到去重用的。但是这么多年里面他基本上一生都是等候，等候上帝应许降临。但在等候当中他坚持站在上帝那边，他没有违抗到上帝的命令，坚持所信，甚至乎有些情况他是跟死亡擦身而过，他都仍然坚持所信，给我们今天是很大的鼓励。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有但以理书，亦都有很多很宝贵的上帝的话告诉我们知道，等候的时期里面不要灰心，不要灰心丧志，上帝所应许的必然成就，而敬畏他的人呢必然行一条光明的道路。至于那些骄傲的君王呢是会受到惩罚的。我们去看看这里，其中你只是需要最中间可能会不是那么清楚，但我稍稍解释一下，原来呢但以理书十二章里面呢其中第二至到第七章呢有一个叫做倒影的结构，即是有些的反照出来的。第二章和第七章大家好像一个倒影的结构，第二和第七章都是讲到五国的信息，刚才我讲到就是四个地上国家，然后第五个就是神的国会出现。好了，跟着再入一点点，那个倒影去到入一些就是第三章和第六章，那个主题都是讲但以理的朋友和但以理违抗皇帝的命令，不过死过翻生。而 然後去到最中間啦，第四同埋第五章咧，啱啱夾喺最中間嘅時候咧，就講到兩個皇帝啊，分別就係尼布甲尼撒同埋巴沙撒。嗱，如果按照歷史嘅程序咧，佢哋唔係緊接住噶，中間仲有其他皇帝，但係擺埋一齊咧，就故意嘅嗰、那個嘅編輯係故意咁樣做嘅時候咧，係講乜嘢咧？突顯出驕傲嘅君王係會受到上帝嘅懲罰。睇完呢個結構之後，我哋又去翻巴比倫皇帝尼布加尼撒，雖然但以利幫佢解咗夢，似乎啊，我哋要繼續睇頭先讀過嘅時候咧，似乎佢係有短暫嘅時間敬畏上帝，但事實上佢真係驕傲嘅君王嚟嘅。佢跟住又接住咧去為自己製造一個金像，封自己為神咯。然後咧，上帝又讓佢經歷咗短短嘅時間，好似野獸咁嘅生活。佢後來咧回復翻意識，照樣咧講咗翻好讚美上帝嘅説話。但係最終呢一個驕傲嘅君王有冇悔改咧？一個謎嚟嘅。佢有讚美上帝，但係唔係等於佢悔改啊？但係佢呢一個君王有冇悔改，並唔係但以理書嘅重點啊。但以理書所強調就係上帝掌管歷史，亦都掌管住呢啲嘅驕傲嘅君王。佢哋喺地上边嘅年日，我哋而家睇好多国际嘅新闻，由香港一路去到东南亚，去到成个世界，我哋发觉历史里边咧，不断都会出现一啲狂人咯，狂人好骄傲、好尊横，甚至乎咧大量去杀害一啲平民百姓，造成好悲惨嘅一啲屠杀嘅悲剧。好多信徒都喺呢个过程里边问。點解上帝容許一啲咁嘅事情發生呢？有時有直接嘅答案，有時好迂迴，甚至乎有時問唔到啲乜嘢嘅答案出嚟。我哋自己都可能係會經歷過好艱難、病患嘅折磨，人生裏邊有啲嘅意外、生離死別，其實都係意料之外嘅苦難。喺我哋個人或者喺人類嘅歷史之中，係一個奧秘嚟嘅。你未必是很解得清楚为什么那个苦难临到我的身上，或者临到我们身处的地方，或者我们挂念的地方。但是在苦难里面，很肯定，很肯定上帝他是会让一些敬虔的人能够活出一份在平凡之中的很不平凡。这个书本呢是讲述有一个英国人 Sir Nicholas George Winton，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之前，1939年纳粹德军就入侵波兰欧洲这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跟着就展开了序幕。当时德军就在欧洲不同的国家一路去抄那些犹太人，其中有些很勇敢和很正直的人就尽他们的力量和尽他们能够给出的金钱去救那些生命了。我哋先前咧都聽過有一套好出名嘅電影咧，《Schindler's List》舒特拉的名單。咁啊，另外一個啦，嗰個係德國人，依個係英國人。Sir Nicholas George Winton 咧，佢原本係一名嘅股票經理嚟嘅 ，stockbroker。喺1938年嘅年尾嘅時候咧，佢就原定咧走去遊樂嘅啫，佢去咧瑞士，諗住去瑞士度滑雪。但係佢遇到兩個朋友一路傾嘅時候咧，話知道喂。德軍咧嚟緊咧就會入侵捷克啊！佢係一名基督徒嚟嘅，佢敬畏上帝嘅緣故，而佢改變行程，佢即刻轉咗去捷克。佢即刻轉咗去捷克嚟到去拯救一班猶太人嘅小朋友。咁呢班嘅小朋友，佢哋嘅父母後來咧都係喺德軍嘅集中營咧被殺害死咗。咁喺短短好短嘅時間 ，Sir Winton 佢就好經波折咧，幫助呢班嘅小朋友處理咗啲身份證明嘅文件咯。而在1939年的1月，趕得及德軍入侵捷克之前的6个星期左右，營救了669个猶太人的小朋友。這班小朋友去到英國之後，沒有父母照顧，但是得到一些英國寄養的家庭一路去照顧他們，一路收容，然後日後呢就在英國的一路健康的成長。 Sir Winton 那個的墓地呢在 Maidenhead 這個地方，如果你有機會經過倫敦一路 Elizabeth Line 一路過未到 Reading， 你去找一找， 想一想这个生命是怎样，他自己这个 Sir Winton 他英勇的故事呢，其实收埋了几十年的，他没说的。但是偶然呢，他太太去收一些旧的文件才发现，咦，原来他丈夫是做了一件这么英勇的事情。然后在 Sir Winton 他很大年纪的时候呢，有机会跟这一班犹太裔的孤儿长大了之后重聚。Sir Winton 他是没想到他这么平凡的人生，本来滑雪而已，竟然遇上大时代一个变局，让他能够见证到历史里面一些苦难，但是用他自己一份敬畏上帝的心营救了这一班的小朋友。我们由不同的媒体知道，国与国之间或者民族与民族之间很多的冲突，很多的战争引来的人命的伤亡，历史的洪流一路推下推下，今天推了我们来英国之后会怎样再流动呢？但是圣经提醒我们，历史是掌管在上帝的手里面，天路历程上面我们肯定有一条，我们知道是奥秘，上帝会怎样去引领呢？是奥秘之路，但是上帝是会知道历史前面的进程，我们在其中呢，我们在其中是等候信靠而且把握行善的机会。接着我们去讲第二段，刚才奥秘之路，奥秘之路之中我们去等候去信靠。第二段的14至19节呢是恩典之路。刚才那13节经文很急促的，一路去很急促，但是来到这几节之后呢，那节奏是很平稳。刚才是一个皇帝很狂妄自大骄傲，而这几节14至19节呢，就是但以理那种的谦和，那种的信靠表达出来了。在经文的第14节讲到呢，他说王的护卫长亚略奉命去杀巴比伦的智慧人，杀到埋你了。但以理是怎样呢？但以理是用软言和智慧回应。这几节经文里面呢，其实是一个引言，用四个字去形容那个形势呢，就是大祸临头，大祸临头。有哪个能够逆转皇帝那份的命令呢？但是短短软言和智慧表达了但以理他做了几件事情的。在跟着那几节经文呢，做了几件事情。第一，就是呢，他先呢跟那个大臣亚略呢来到，是去问一下什么事啊，去查问究竟啦。第二，在15节的下半节呢，就讲话他听一下，因为那个亚略就将个事情呢讲给但以理听，咁即是但以理要听啦。第三样嘢，但以理做呢，他就话求王宽限，哀下啦，求情啦。到第四样呢，到第17至8节就是但以理同他的同伴一起来的祈求。如果讲这几项的任务，做这几样东西有什么特别呢？原来背后软言和智慧是两个字，原本的文字是两个字，是表示有劝告，有忠告， counsel 的意思。有智慧的背后有 wisdom， 有老练，有一份的技术或者有一份的谋略在里面，有条理的，有先后次序，亦都有指引和 good sense， 合情合理。哇，原来我们去见得到但以理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之下，他虽然呢有机会他自己都生命受到威胁，但是他能够在这么紧急的时候呢做了几件的事情。这份的处变不惊呢，是按部就班，就是把握着时机。一份的秘诀原来呢是在于有一个字很特别的时间。咦，在几节经文里面哪一个字是时间呢？原来就是16节。第16节那里讲到说，但以你进去求王宽限。宽限为什么会有时间呢？原来原本的文字呢是有讲到时间，或者英文的译本呢，英文译本呢是有 time 这个字啦，或者他的讲法就是 asked for a little time， 或者他再讲了 requested the king to grant him time， 求你给一些时间我啦。原本的文字呢都是有时间有事件的意思的。那这个时间不就这样过咯。原来在圣经里面呢，时间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记得传道书啊，传道书第3章有一大段都讲到说，生有时死受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有时等等，都是关乎人生里面各种的 活动的更替变化，有上有落。不过宝贵的就是在传道书的第三章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在他 in his time， he makes all things beautiful in his time， 在上帝的时间里面成为美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上帝他掌管时间，他让到有些事情发生必然有他美好的心意。但以你本来呢，他去觉得自己应该是没有时间去求的时间，去向皇帝求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求得到就有命出来啫，求不到的时候就杀头的了，他就没命的了，他生命的确是可能是已经去到一个限期最后了。求王宽限，求他多一点的时间，是希望这个皇帝给自己一个生存的机会。但是但以理他很知道的，上帝才是掌管他人生的时间，在地上的年日或生或死都在上帝的手里面，不是在自己的手里面。而但以理这份的信念都是很清楚，在他和他同伴后来的经历，刚才讲过第三和第六章都有讲到他们跟死亡擦身而过，违背皇帝的命令。其实他们几个都是很坦然面对死亡，宁死不屈，宁死都不会屈从于地上这些政权的。结果呢，上帝很奇妙地去保护了他，保护了和拯救敬畏他的人。好像是第三章但以理那三个朋友没有在那个火窑里面被烧死。而第六章呢，但以理在个狮子坑里面没有被狮子咬死。我们想想，我们来到英国都未至于因为信仰的缘故受到杀身之祸，绝对不是好像但以理他们几个的处境啊。但是生命的威胁 不是一定跟我们很远的，危险疾病或者意外是可以在我们没什么准备的时候就来到的。我们怎样理解我们有的年日，我们有的时间呢？我们地上的年日是不是真的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在这里呢？固然我们在生活上有很多的技能啊，我们学习一些技术啦，或者我们管理我们的体格啊，甚至乎我们的情绪好地管理，可以锻炼的。不过呢，必不可少的一样的锻炼呢，就是我们内在很单纯去依靠上帝的那份的心，那份要操练，单纯依靠上帝。在皇帝去发第二个梦，但以理去帮皇帝去解梦，皇帝给了一个这样的comment， 给了一个评价给但以理。他说呢，但以理呢，你里头有神圣神明的灵，你里头有神圣神明的灵。虽然他是外邦的皇帝，但是他看到这个但以理呢里面有些东西是不同的。我们看到这句的时候，这个评价的时候，但以理有神圣的灵，上帝的灵在人的里面赐给人有智慧，让到我们在危难的时候、意外的时候，我们懂得应变，不单只是生活上一些小问题的，即或是要去到生死关头，都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来到去运行。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是一个什么状况呢？是 Amazing Grace。 为什么会 Amazing Grace？ 原来呢，这首我们很熟悉的诗歌《奇异恩典》背后一个好感动的故事。这首诗歌原本就是 John Newton， 都是英国人来的。他背后的故事呢，他就是十八世纪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很积极去参与贩卖奴隶的贸易的一个人来的。他自己呢都是做过几艘那些运送奴隶那些船只的船长。但是很奇妙，有其中一次旅程呢，圣灵光照他，他在死亡边缘呢经历到上帝才是他主，感动了他，然后他归向回主，他归向回主，他知道自己和他整个的大英帝国的国家呢是陷在一个很大的罪，因为贩卖奴隶的缘故。被贩卖的奴隶呢每一个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命，宝贵的生命的。于是乎 John Newton 他悔改，他跟着呢不再去参与这些贩卖奴隶的贸易的活动，他回到教会里面来到去服侍，还有作诗歌 Amazing Grace 只是其中一首他作的歌。他的悔改不单止他自己，他人生很大的改变，日后也是因为他的经历改变了英国的历史。他的后辈，他的徒弟都是似乎是徒弟，就是 William Wilberforce。 William Wilberforce 是得着 John Newton 的鼓励从政，成为了国会的议员，而且后来积极来到推动取消奴隶制度的法案。结果是1807年 John Newton 他死之前的几个月，贩卖非洲奴隶的贸易就正式在英国废除，然后日后在整个大英国的统治之下，一些的殖民地陆陆续续推行改革，废除了贩卖非洲的奴隶，很多很多的奴隶也都是因此得到释放。为什么讲回这个 Amazing Grace 的故事呢？其实圣灵在你、在我、在 John Newton 还有很多罪人的心里面运行，是引导我们是知道是我们的生命一定要交在上帝的手里面，是我们要在上帝面前悔改，我们要去回救恩的起点，承认我们只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一个罪人来的，我们是因着十字架牺牲的爱，我们才能够有新的生命，也都是这份新的生命让到我们呢在生活的常规又好，或者在危机的关头能够依靠住服务的主去应对。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的时候，我们才有活泼的动力，有创意，而且可以不慌不忙地去完成你先手下手上各种的任务的。最后我们讲回经文的最后那几节，14至19节的有的17至19节期间这段，就是讲到很重要，就是但以你回去居所那里，回去居所跟他三个的朋友一起去祈祷，祈求上帝去怜悯，同埋向他们指示那个奥秘。这两次经文特别要留意，回到他的居所同埋求上帝将奥秘指明。回到居所是大家一起去经历彼此的信任，同埋一起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求上帝一起去求上帝怜悯我们这班软弱的人，求上帝显明眼前这个处境，上帝你的心意是怎样呢？我现在同埋我丈夫同埋我儿子都是在 Portsmouth 的 CCC 博士茅夫的华人基督教会那里聚会的，咁亦都好認識唔同嘅弟兄姊妹，但係諗翻呢幾年嚟到英國呢度，好多嘅弟兄姊妹重新去融入呢度嘅教會，好多好多嘅模式同我哋以前習慣嘅都唔同嘅。但係我去到呢幾節經文嘅時候，都對俾我有一個反省。除咗為 Portsmouth 嘅 CCC， 亦都有為 Milton Keynes 呢度嘅教會，都係祈禱，祈求聖靈去感動呢度嘅教會，大家唔同嘅時期移民嚟到英國嘅弟兄姊妹。讲不同的语言，是不是有广东话有普通话有英文都有的，我们是用爱心用忍耐去彼此来去认识，也都求圣灵去赐给我们的和平，拿走我们之间有任何的嫌隙或者纷争甚至乎嫉妒，我们一起的努力让到这个群体成为一个家，大家在相处的时候呢，家回到居所回到家，大家能够有那份的安稳，大家一起学习祈求天上的神去怜悯我们，就好像但以理同他同伴那样，我们都是为到我们现在这个主里面的大家庭来到去祷告。我们刚才讲了几点了，奥秘之路，在奥秘之路之中我们学习等候信靠，恩典之路当中我们回到我们最初为什么我们是一个罪人却被上帝所爱，然后到最后这几节20至23节是赞美之路。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见到就是但以理他向上帝发出颂赞，原来他见皇帝之前他先赞美，将上帝放在首位，将他自己生命来到去交给上帝，因为如果他讲不通皇帝的时候，他生命就没有了。但是他赞美先，而那份的坚定呢，相比于好像他几个同伴呢去到火窑被处死之前那份坚定一样，大家有一节经文可能都会有心印象的， 就是在但以理书的第三章十八节，我读给大家听，即或不然，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明，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就是那几个朋友，就算我要死，我都不会敬拜你，你们这些神明。即或不然，那份的坦然，好知道上帝在他们的生命是居于首位。至于但以理他自己的颂赞的内容，都很值得我们去留意一下的。原来呢 他的颂赞里面有几点的，第二十一节那里讲到说他敬拜这个上帝，因为这个上帝是改变时间季节，他废王废除皇帝，也立一个皇帝，表示呢第二十一节下半上半节是表示呢赞美上帝是掌管时间，掌管人类的历史。然后第二十二节了，第二十二节说赞神啊，我赞美你是显明深奥隐蔽的事，洞悉幽暗之中的一切。哇，原来这个上帝，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充满智慧充满能力的。然后第三个的赞美就是说赞美这个神是将智慧赐给人，将知识赐给聪明人。原来这个上帝呢不是很收敛，不是很收埋自己的，是很 generous 的，即是很大方很慷慨。这个上帝是愿意跟人去分享他的智慧和知识的。不过呢我们如果对比一下呢，这几个的赞美的时候呢，就正正是对应到当时巴比伦那个异邦文化呢那种另外一种的。当我们但以理或者我们都信的神呢是改变时间的时候呢，就对应回原来那班异邦的皇帝呢要等候情势改变。原来他们是没有那种时间上面那个的观念的，王要控制控制下属。然后第二样是那个上帝显明深奥的事，洞悉一切光明在他里面。那相对那班的智慧人什么术士呢，解不通那些奥秘。然后第三样，我们的上帝是将智慧赐给人，将知识赐给聪明人。皇帝呢，地上的皇帝是将人赶尽杀绝的，要人死的，很不同的。赞美这个上帝原来是这么伟大。但是除了但以理他口之中说颂赞上帝之外，原来的外邦人呢，外邦的皇帝都有颂赞的，都有去讲话颂赞，好像几伟大的。譬如说有个皇帝说，哇，这个神呢，你是万神之神，王万王之王，是奥秘的启示者啦。又或者呢后来又讲话，哎呀，你的启示真的何其的盛大，神迹何等大。还有呢后来呢又讲到呢，你是天上万军的君王，没人能够呢真的去能够去向你比喻，是不是表示这些皇帝呢真的很敬畏神呢？其实不是的。就算他们口里面讲出一个颂赞的说话好像几咁伟大呢，原来几咁多次经文里面所指出的呢，这些外邦的皇帝去赞颂上帝呢，全部都是将上帝看为第三者。第三者即是他。你发觉他们那个赞美的内容呢，是他的国度，他的权柄。无论这个上帝是几咁伟大呢，都是关人家的事，不关人家的事，那即是没有悔改到。但是相比我们去看回二十三节，二十三节这个是但以理那个的颂赞。但以理说，我列祖的神，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因为神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我们所求问的现在你已指明给我，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一对比的时候，你发觉是很 personal 的。对于但以理来讲，这个神是他生命里面的神，是很真实地是一起去经历的神。为什么对我们是什么提醒呢？我们知道所信的神是奥秘的，为我们开一条奥秘之路，那我们信靠他，等候他。我们知道这个神是为我们开一条恩典的路，是拯救了我们。不过在颂赞里面，我们不要跟下跟下，人家这样讲我就这样赞美咯。你必须要真的从心底里面很真挚的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你就是今天赐给我当下 我这个生命。沉淀一下今日的讲道，去到总结了，天路历程是不是上帝一道路都是引导着你，一路引领你，你是不是真的真心真意去直接跟神说，主啊，你是我生命的主，你是我一家的主，我一生的路都是在你的手中呢？去年8月24日夜晚黑就我和我丈夫和儿子呢就到英国的，刚好应该到了英国的时候呢，在英国的这里的上午来的，那我们一家三口呢都是未曾在英国长期居住过，没有在那里读书的，来到衣食住行重新去适应，每天都在走一条不知道的路。但是回望过去，由去年去到现在8个多月了，上帝很多的恩典在我们的一家人里面。我们现在呢由去年9月的开始呢，我们安顿了在南边最海边一个的小的城市 Portsmouth， 一个军港啊。如果你知道 D-Day 80周年呢，有些大型的节目呢就在我家附近了。咁我哋去到 Portsmouth 呢個地方咧，能夠有華人教會嘅弟兄姊妹去幫助我哋啦。而我嘅兒子咧，亦都係喺一個完全英語嘅環境裏邊去讀書啦，仲有出年去繼續讀。我同我丈夫咧，就係由香港分別係宣道會嘅兩間嘅堂會服侍，過到嚟呢邊咧，就喺年初咧，我哋就成為咗 COCM 嘅一個嘅聯屬嘅同工。但係諗翻好多嘅安排裏邊咧，都係主要好特別嘅引領。最后我都是赞颂一句，是我真心的向我所信的上帝去赞美你，主啊，你是我生命的主，你是我一家的主，我一生的路都在主你的手里面。我们为了自己的生命感恩，为了你的家庭去感恩，然后我请姊妹带我们透过一首的回应诗再去触动我们。